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深度饭桌派，这里是饭桌上的开放麦。你好，阳光。
你好，海兰，听众朋友好。
我这个准确吧？这次定义非常的准确啊！开放麦其实不准确，因为后面还有开放麦里面的文摘。对，因为我们开放麦里面一个小板块叫做文摘，就饭桌文摘。就是向大家介绍发生在全世界各地的跟信仰有关的一些事情。
对，我们主要是从这个就是世界范围的这个基督教的媒体中啊，
对，
去找一些我们平时不涉猎的，
嗯，
一些包括学术研究，
嗯，
包括考古发现，
嗯，
也包括一些论点的这样的一些文章，
对，
分享给大家，
分享给大家，
为的是拓宽大家的视野。
是
啊，
我记得亚比斯有个祷告哈，就是拓展我的疆界，
嗯，
我们在神面前也是拓展我们的视野，
嗯，
求神帮助，
嗯。
那今天我们很快的，我们来到第一个要分享的是《基督日报》这些媒体上面刊登的一篇文章，我觉得挺有意思啊。他讲德国无宗教信仰者人数呢首次超过天主教和新教教徒。
对，在读这篇文章之前，我和 Helen 还有一个小小的讨论哈。
嗯，
他就问我，他说这个无宗教信仰者是不是就是无神论者？这个不完全重合，但是他们有很大的一个重合部分。
嗯，
对，我相信一个无神论者一定是一个无宗教信仰者，但是这一个无宗教信仰者是不是都是无神论者，我们也说不清。我觉得这篇文章指的这个无宗教信仰者指的就是不信仰任何一种宗教的人。
也包括无神论者。
当然包括无神论者。对。
好，那我们还是回到这个文章。文章是这样说的，说根据德国啊，德国的世界观信息服务研究小组最新公布的调查结果，德国无宗教信仰者首次超过了天主教和新教徒，使得无信仰人群成为该国最大的宗教群体。
对，然后下面他这个宗教有引号的哈，其实就是成为一个最大的一群人哈。如果从这个宗教角度去划分人群的话，那就是有宗教的
没
有
宗教
的。对对对对对。那么他接着就是一组数字了，他说这个报告指出有3900万德国人自称没有宗教信仰，占全国人口的47%。这个我们倒算一下，大概德国的人口大概就是8000万出头了。那么相比之下，天主教徒占比为24%，就是德国总人口中天主教占比24%，新教徒占比为21%，两者合计约为3800万人，占人口的45%。
一半都没到。
你有没有发现，这个45%加47%是92%。
哎，对啊，还有8%。
那可能是佛教徒啊，穆斯林啊。对，他们既不是新教徒，也不是天主教徒，他们还不是无宗教人士。所以其实我们这样看的话，在德国绝大部分的人要不然就是基督徒，要不然就是不信仰任何宗教的人。
对。这有一个数据啊，说天主教会和新教教会各自流失了约58万信徒。其实这还是挺吓人的啊，这个数字就是。
对，那么这个两个教会要是合起来的话，就超过了100万信徒。100万信徒，如果你放在德国的一个我们说8000多万人的总人口中，好像不多哎。对吧？100万也就是1%多一点了。对不对？但是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看，在多少场的宣教之后，是在多少次的陪伴祷告之后，才有一个人举手说，我愿意跟随主，然后受洗，然后在这个教会成为新的会员。也就是说，从福音施工的角度看，这100万人得有多少个传教士，多少个弟兄姐妹，有多少个事工，有我们多少个节目才能寻回的这一点点人。但是流失光一个德国一年流失100万。
对，你看到了这一点哈，我是看到另外一点。第一点就是我觉得这个表明哈，我们 以前一直认为宣教就是去远方，
嗯
啊，未得之民去远方这个没有宣教士的地方，
没听说过福音的地方。
对，
啊，
但是现在看来啊，其实宣教反而真的就是在身边，就是宣教鹤唱就在身边。
没错，
你看流失率这么大，
对，
然后占比又没那么高，
对，
所以真正的宣教还是要从身边做起。
其实我们如果设身处地的想一想的话，不见得是这些人从教会离开了，
嗯，
他很可能是什么呢？教会几乎每年都有葬礼，都有老的会众去世，
哦，
对不对，
嗯，
老的会众去世，然后新的年轻人补不进来，这也是教会的目前的一个光景。
嗯，
我们在很多的教会，尤其是在欧美发达国家的教会，我们看到那里面坐着的基本上都是老人，
嗯，
老人占比非常的大。人家在美国吧，哈，
嗯，
在美国他们把这个老人，就白头发的老者，他们不叫白发老人，他们叫灰发，
哦，
所以说他们就有一个专门的名词，叫现在教会的灰发现象。也就是说，教会里头很多很多的教会里头，主要的成员，主要来参加敬拜的人是那些老者。
嗯，
我们知道每年都会有老者，自然死亡。那么新的生命如果补不进来，那这就是一个流失。你流出去的多，流进来的少，加起来它就是一个流失。
嗯，
那么还有从教会离开的人，这当然也是其中的一个部分哈。
对，就是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老听到说欧洲的这个教会不是很复兴哈，
嗯，
就是欧洲的信仰也一直在滑坡。
嗯，哼，
那这份报告其实就让我们看到一个比较具体的数字啊。
嗯，
比如说这个报告中还说穆斯林人口增加了约8万人，
嗯，
对吧？而且呢，刚才说到，虽然在德国天主教徒占24%，新教徒占21%，
嗯，
但是呢，只有6.6%的天主教徒每月至少参加一次宗教礼拜，那新教徒中这一比例会更低，仅为2.3%。
也就是说，这个统计数字啊，还是客气了。
嗯，
我不知道他是怎么界定一个人是天主教徒和一个人是新教教徒的啊，
嗯，
可能是根据教会报的资料啊，
嗯，
或者是民意调查呀，
对，
种种。但其实用我们的眼光来看，实际上活跃的基督徒更少。
嗯，
我们说一个基督徒，我们都知道他应该有一个很重要的标识，就是有一个非常健康的信仰生活。这里面就包括团契，因为圣经也教导我们说，你们不能停止聚会，对吧？所以说，你连教会都不去，
嗯，
你这个聚会就肯定没有参加了，
嗯，
对吧？当然，可能有各种原因，比如说有的老人家出门不方便呢，
嗯，
有的人生病啊，出差，这都是很小的比例，
嗯。
但是如此悬殊的一个比例啊，确实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
对，再一次让我看到就是欧洲信仰滑坡的具象化。
对。
那啊，我还有一个遗憾，不是疑问啊，
嗯，
是遗憾。因为我一读到德国的时候，我脑海里一定出现马丁路德，
对，
我脑海里一定出现那个站在那个节点上哈，扭转乾坤的，带来整个信仰的改革，把新教从天主教中分离出来。所以在我印象中，我对德国，我有时候还自己暗自想，暗戳戳的想，我要哪一天到德国去旅游的话，我肯定要去这个马丁路德的那个定95条论纲的那个教堂去，
嗯，
啊，我还在想我还要去哪些地方，就是去，
嗯，
参观这些见证历史的这些景点儿，哎，不叫景点，就是这些点吧。
对。
但是现在看来，这个德国让我大失所望啊！感觉
威登堡教会的大门上曾经钉过这个95条论纲哈。
嗯，
我也在想，这个宗教改革的发源地是德国。
嗯，
看到历史，我们就会知道，后来的天主教的反扑，包括神圣罗马帝国的反扑，在德国呢，基本上是把坚持新教的，其实他们的新教大部分也都是路德宗。
嗯，
我们也知道路德宗其实是一个改革的不是很彻底的宗教改革的一个派别哈，所以说他整个德国的信仰还是偏天主教的。
嗯，
就纯天主教的其实占到50%以上，在基督徒里面占到50%以上。那么路德宗又占了相当大的一部分啊，真正的改革宗教会甚至是普通的我们说广义的福音教会可能就占比更小了哈。
嗯，
这个其实也不奇怪，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宗教改革是从德国发起的，对不对？
嗯，
但是呢后面呢，就是当马丁路德把他该做的事情做完以后，他把他这个桌子掀翻以后哈，慈运里啊，包括加尔文呢，他们是从法国后来到了瑞士。
嗯，
在日内瓦，加尔文是在日内瓦做了一些实践活动，但是 现在的瑞士也不是一个新教的一个特别兴盛的地方。后来呢是约翰福克斯把他带到了苏格兰，从苏格兰又影响到英格兰啊。虽然苏格兰长老会现在是保持着非常非常正宗的所谓的改革宗的一个群体，但是这些清教徒最终发展起来，真正的把新教发展起来，是他们坐着五月花号到了美国。
对
啊，真正的新教的兴起是在美国。
是，
但是不好的消息是，即使是美国、加拿大这些历史上的这个新教的基地哈，新教的大本营根据地，基督教人口也在急速减少，尤其是当地的这种我们说白人教会，当地人的这种教会的数量在急剧减少。我们看到，对，我们看到周围的真正成长的是亚洲裔的教会，比如说在北美生活的韩裔的教会、华裔的教会、东南亚裔的教会都在增长，反而是当地人的教会，那些用我们一个俗话说很正宗的那些教会，哎，他们在减少，哎，所以我是想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啊，就是说我们该怎么看这个欧美这些发达国家在近几十年来他们出现的这个基督徒比例下降。
那我就一句话，你刚刚说那么多，我就给一句话，宗教改革已经过去500多年了嘛，这个时事变迁，弹指一挥间，那一届人民有一届人民的信仰，那就说明这届人民不行。
但是宗教改革并没有在其他的国家又继续如火如荼的进行，
只是有点遗憾，确实。
我们要是去了解一下它的内在原因的话，我们会发现有一些现象。当然这个整个的社会世俗化，对不对？那么就是科学理性、科技进步，对不对？人们的这种世界观转向人本主义，这在发达国家可能是更严重一些，对吧？
是。
然后提倡人的自由，认为这个信仰是人的私人选择，这也是所谓的高举这个个人主义和道德主义的西方社会里头比较盛行的，谁都不好意思问别人是什么信仰，这好像是成了一个个人隐私了，是不是？然后呢整个教会内部我觉得也很值得反思。那么教会内部很多教会啊，在传统啊，在礼仪中停滞不前，那么他们对新一代呢是缺乏吸引力的。
是的。
这
个很明显，我觉得对新一代，因为今天就像我女儿回来老说你们根本不了解我们，他们被称为
Z 时代，
对。
Z 完了就是阿尔法了，
对啊。
Z 完就没了。
对，反正不管吧，就我女儿她老说她是 Gen Z 时代啊，就说我们根本不懂她，他们这一代听的歌，说的话，还有看的电影，确实是我
不一样。
我打心眼里说，我真的不懂。
但是啊，就是其实我们看到，就是处在这些欧美国家的这些年轻人哈，他们更关注社会的正义啊、环境啊、弱势群体啊。那么教会在这些议题上，他往往是避而不谈的，
对，
他并没有正面去引导他们。
没有，是的。
反而让那些白左把这孩子们就带走了，
对，
就他们好像觉得那样道德非常自义啊，你看我们都去关注那些无家可归者啊，我们去关注女性啊，我们去关注迷途运动
啊，
我们去同性少数人群啊，
对，
DEI 啊，这些东西确实是在很大一个程度上消减着基督信仰对青年一代的影响力。他们真的是钻了年轻人的空子啊。就是和 Helen 把节目录到这儿的时候，其实我们今天上午啊一直在谈论查理·柯克，为什么尤其是右派群体，尤其是基督教群体，对于失去这样一位年轻人，很多人痛不欲生啊。因为他是一个希望，他是到大学中和这些有着左派思想的青年人展开正面辩论的人，
对对，
对吧？他知道年轻人想啥，
对，
他和年轻人一起，他们是有共同的话题的，
是的，是的。
我们去给人一说，人家说你爹味十足，听都不听你的，对吧？人家说的你也听不懂，
是，
对，好不容易有了这样一个正面交流的这样的一个青年领袖啊， 结果就是被枪杀了，这确实是让人非常痛心疾首的。
这个查理·柯克哈，他不仅仅是一个青年领袖，
对，
一个保守主义者，他更重要是一个基督徒。
是的，他说出了我们很多华人基督徒父母的心声。他说我需要的一个社区就是我有房子住，我的孩子在正规的学校里上学，他们爱上帝，他们不用被别的这些思潮侵扰，他们不用去做这种选择，
什么
少数群体啊，变性啊，我就是要一个典型的中规中矩的美国人的生活，这难道有什么过分吗？
常识性的生活，
对，反而把我们现在成为异类了，是吧？
对对。
所以说，左派的战场在各个大学，
文化战场，
对，这些教授们，他们把孩子们牢牢的把握住，从小就灌输给他们道德自义啊，灌输给他们这些对传统的信仰的背叛呢、对这些传统的教导的鄙夷啊，真的是无时无刻都影响着我们。
是是的，
其实我们这篇文章它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数据统计，它只说了就是一个现象，就是德国目前现在信基督教的人在总人口里头占比已经低于 50% 了，它是一个传统的基督教地区，不管它是天主教地区，还是新教地区，它是一个传统的基督教地区，对不对？但是现在的总人口已经下降到 50% 以下了。我和 Helen 细读了这些数据以后，我们觉得心里更凉。为什么？就是这 40% 也好 ,30% 也好，其中里面 80% 都是不参加教会活动的，不是一个活跃的信徒。可能一年去个两三回，复活节一次圣诞节一次，就是这样的。这样的这个基督徒其实在这种社区里是大量存在的，在美国加拿大是大量存在的。那么每周都按时去敬拜，定期的奉献，真正的每周都查经都祷告的人到底在人群中占比有多少呢？这个数字我觉得真正统计出来的话应该是更触目惊心的哈。
但是呢，我们既然说我们叫做开放麦是一个全球视野哈，我们还是不要太悲观。我们看一下，虽然欧美基督徒减少，但是在一些相关的报道和文摘或者是这个数据当中，我们看到非洲、亚洲、拉丁美洲基督徒人数是正在快速增长。全球教会版图其实是在有一个转移，就是原来这个教会的重心原来是欧洲，然后美洲，现在更多的是这个非洲。
你意思是此消彼长。
我意思就是说这个很有意思，其实我也在想，就从宣教的这个层面我们看，我们当然希望这个越来越多的人听到福音，越来越多的人接受福音，越来越多的灵魂得拯救。但是呢，我们再翻另外一个层面，就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说过，那个门是窄的，找到的人少，通往灭亡的那条路是宽的啊，走的人也多。对，所以也确定的告诉我们，这基督徒或者是得救的人数，它不会是一个大比例的。
是，
所以几个角度你看一下。
主耶稣基督他自己也说哈，他在路加福音中他自己也说，他说人子来的时候，欲得见世上有信德的嘛，也就是说，背离的人、悖逆的人，是主早就知道这样的人会增多的哈。那么我们作为基督徒，对这样的一个现象，我们应该有怎样的一个回应呢？哈，从第一点上来说，我们坚信神的国是不受人数的影响的，
是
对吧？真正的教会在患难中呢，就会更加真实，所以我们也别惊慌，
第二个呢，对于教会来讲，我们要更多的进行门徒训练，强调生命的改变，而不只是所谓的宗教身份和外在形式。
是的，那么在年轻人他们关心的所谓的环保啊、贫富不均、正义啊、难民啊这些问题上，我们也应该展现出来我们基督徒的爱心和公义，
不要回避。
对，
去跟他们讨论，去跟他们谈，
对，
不怕这些问题，
对，
就是理性的讨论，有分歧不怕，我们来讨论，我们来互相沟通。
那么剩下呢，当然我们知道也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一起为欧美的教会的复兴祷告。
祷告，是的，
也求神兴起他的新的这种合场。我觉得 Helen 的那句话说的我非常的赞同，就是我们的宣教往往可能就是我们身边的这些人。我们有时候顾得了外面，里面反而荒凉了啊。我们可能在 外面在社会上积极的做事工，我们自己教会的教导反而是显现不足，那么这个基督徒的传承也表现出来一个后继无人的这样的一个荒凉的景象啊。
是的，这些就是一个提醒吧。
对，
对吧？嗯，好，我们进第二篇文章。
嗯，
这篇文章呢其实蛮好的啊，这篇文章其实打破了刚才我们之前这个阴霾的这个感受哈，就读了那些从德国的阴霾里我们走出来。
嗯，
我们走到一个宣教机构，这个机构叫做威克里夫圣经翻译会。
嗯
啊，那这个文章讲的是打破世界宣教的最大障碍，威克里夫圣经翻译为福音传播加速。
嗯。
这篇文章也是来自于《基督日报》，他在讲什么呢？他在讲威克里夫圣经翻译会的一位执行董事这样说的，他说在世界宣教层面啊，曾经面临一个最大的障碍，这个障碍就是缺乏母语圣经。
嗯，
那现在呢，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被打破了。
嗯，
啊，为什么呢？这个董事他就介绍了他们为一个非常小众的这个语言哈，叫多哥伊费语，哎呀，我都念不清楚啊。多哥伊费语，他说这个在多哥伊费语圣经翻译之前呢，当地就说这个话的人啊，几乎没有教会，没有这个伊费语教会。
嗯，
但现在啊，几乎每个伊费村庄，它应该是一个小部落的那个。现今啊，几乎每个伊费村庄都有了教会。那为什么呢？有这样的改变的原因是什么呢？这个人表示呢，就说是因为新约圣经带来的最大影响。也就是说，当人们能够用自己的语言去读圣经，去理解神的话的时候呢，基督徒和教会的数量就在大幅增长。
对，刚才海伦说的这个伊费语啊，其实是在非洲，在尼日利亚西南部的一个古老的城市，它被视为是一个族啊，叫约鲁巴族的文明的发源地。
哎呦，这嘴巴
都
录不过来，
非常小众。
是的，
非
常
小众。
嗯，
在节目之前，我们查了一下，这个世界啊有7000多种语言。
对，
那么这可能就是一个很小众的这样的一个语言。在之前呢，他们可能比如说他们国家说这种语言的人，有文化的人可能还会说法语或者还会说英语，那么可能圣经啊都是法语的或者是英语的，就没有他们这个本民族语言的。
嗯，
那么这个机构啊，就是威克里夫这个圣经翻译机构啊，他们就是把这个圣经翻译成各个种族语言的这样的一个事工。
对的。哎，我还看到过威克里夫圣经翻译会他们有一篇文章哈，就是他们有个统计，他们说啊，数年前统计大约还有3000多种语言等待翻译。但是呢近期待翻译的圣经文本已经快速下降到1000种以下。
嗯，
大概现在在翻译名单上大约是仅剩888种语言。
嗯，
哎，这个速度惊人啊。
为什么突然有这么大的精进呢？
对，他就讲到那圣经翻译速度为什么能这么大幅度的提升呢，加快呢？当然第一方面是威克里夫圣经翻译协会的同工们，他们的努力付出，还有一点就是 AI 的加持。
哦，用
现代科技，哎，现代科技的加持。
其实这个机构啊，就是我自己所在的教会啊，也是这个机构的支持者之一，就是我们也支持这个机构。我看过他们的一个宣传短片，他们在世界各地翻译圣经，印刷圣经，然后有一些小语种，因为他们的经费啊，他们的人员啊也是有限的嘛，所以有些时候他们是把整套圣经翻译，但对于一些迫切需要的，他们的财力人力又达不到的一些地方呢，他们是翻译部分圣经，比如说我把新约给你，或者说甚至我只给你4部福音书，或者说他们把罗马书翻译好了给这些当地的这些信徒，让他们先对福音有一个初步的了解，然后才逐渐的深入。那么其实最终的工作还是需要当地已经成为基督徒的这些人起来，他们要做更多的工作，他们知道他们自己的民族的语言，他们自己更了解他们自己民族的语言，他们知道自己的信徒有什么样的一个需要。
对，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一定是一个有人牵头，最后是很多人一起来工作的这样的一个事工啊。
对，这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也说明就是这个圣经翻译是多重要啊。
当然
啊，你再想想我们的中文圣经的翻译是1900年啊， 它也是第一本白话文的
圣经
文字资料、
嗯、
啊，就是白话文其实从圣经翻译开始的、
嗯、
那到今天我们读的和合本呢仍然是那个年代翻译的，
所以我们经常会读到很多我们不太熟悉的白话文
比如说日头
很多啊，不光是日头，你比如说他说纪念你，
嗯，
他纪念我们现在汉语里我们就一般都会用在一个、去世的人
啊、对，
但是他那个纪念不是那个绞丝旁那个记、
嗯、
是文言旁那个记、
嗯、
就是记住的意思、
嗯、
啊、
哦、
什么报答你这些东西和我们现在的这个词义都不一样了，
嗯
啊
嗯，
这个我们就不说了，我们就知道这么多的中国人他们拥有自己母语圣经的时间并不很长。
嗯，
我们知道圣经是神赐给人的这部书，对不对？那么希伯来语的旧约圣经以及新约圣经成书已经到现在为止已经将近2000年了。
嗯，
哪怕是新约圣经哈，它成书啊已经超过1500年了。
嗯，
那么在过去的这1000-2000年的日子里啊，并不是所有语种的人都能够读了圣经的。不要以为说啊，那中国人太可怜了，他们有了和合本圣经才100多年。其实英国人又怎样？
嗯，
他们有英文译本的圣经的时间也就是300-500年的时间。
嗯，
因为在宗教改革之前呢，其实都是拉丁语的圣经。
对，神父都是用拉丁语做弥撒的。
很多神父其实都读不了圣经的，
都不懂他在说啥。
对，就是说他们可能更注重的是圣礼。
是。
那么圣经翻译成各个语言的文本呢，其实是伴随着宗教改革开始的。
对的，
我们知道宗教改革是马丁路德站起来推翻这个桌子的，但是还有一个人，他叫做宗教改革的晨星，就是宗教改革天还没亮之前我们比如说7点钟天亮吧，
嗯，
这启明星5点钟就开始闪了，
嗯，
啊，这个人就叫威克里夫，
哎，正好是我们说的这个威克里夫圣经翻译会的这个取这个名字叫威克里夫。
威克里夫他是一个英国的神父，
对。我知道你要讲威克里夫的故事了，这个晨星要来了、但是我们把晨星放在下一集的开始、是不是更好点，更符合晨星的这个理念呢？好，那好，那我们深度饭桌派我们周周见，咱们下次见喽，
再
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也想来饭桌聊聊吗？您对我们的小小饭桌有什么反馈或建议呢？欢迎您联系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饭桌派的汉语拼音全拼良友的汉语拼音全拼.net。您也可以直接给我们发短信13229966122。请您在短信内容的开始先写上饭桌派，我们就能互动和交流了。我们在饭桌上等你哦。
Is my shepherd all about? He makes me down to lie in pastures green. He leadeth me in pastures green.My soul.